啊，我们来有关于啊加德弟兄所说的四世纪第七章到第八章这段的内容。这两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透过基甸有一个软弱的人，然后逐步的成为一个刚强的人。啊，加德弟兄也跟我们谈到了他的经历，确实跟雅各啊是刚好相反。雅各是有一个很刚强的人，然后透过经历，然后那慢慢的磨练，成为他是一个很隐藏自己的，啊，他不再凸显他自己的血气之勇。啊，这基甸的一个经历，确实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我要回应的是，基甸他能够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这个欺压。米甸人欺压他们不过是7年，然后基甸救了他们之后，他谈到说国中就太平40年。那相对的，这欺压跟太平之间的年数确实是相当差蛮大的一个差异。但是从第六章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受欺压的最大的原因是在乎米甸人，他们是要粮食的，他们要来抢夺以色列的粮食，而以色列人是为了他们的粮食失去了，所以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哀求。那基甸以后让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拯救，得到这个拯救完之后，基甸说他不愿意来治理他们，而只要他们所得到抢夺得到的这些财物。我们真的来回想，那基甸到底有没有真正帮助了以色列人？确实啊，如果就外面的角度来看，基甸帮助了以色列人。那就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有谈到信心的伟人，我特别也提到基甸列在这个四个士师的第一个，他把基甸排在最前面。那透过基甸表彰他确实是有信心的，他能够按照神所吩咐的话，他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帮助以色列人胜过他们的仇敌，也帮助了以色列人啊能够免受这样的一种欺压。甚至在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也谈到说啊，他如同是一个啊这个脱离的这种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气，打退外邦的情节。但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33节，他这里先谈一句话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行了公义。刚才家的弟兄在这强调说，基甸拯救了以色列人脱了敌国，但到底他有没有行公义这个角度，我们就是要从这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基甸的事迹。基甸能够明白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受欺压的，这是一个眼前的一个难题，而他并没有勇敢的主动去对付，是神将一次又一次的呼召他，他不得不出来。他也解决了，确实按照神所期望的，他也解决了以色列人眼前的难题，脱离了这个米甸人的辖制。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米甸人是因为他们为了粮食，在第六章里面有谈到他们犯了错，犯罪去敬拜巴利。我们要了解，就古代来讲，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迦南地时候他们要去敬拜巴利？是因为巴利神明在迦南人来讲，他是一个丰饶之神，会赐给以色列当的迦南地有一个按时能够降下雨水，能够降下这个丰产，让以色列得到很多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个点是，巴利是成为迦南人的神明的一个重要，是因为迦南人在经商方面，他们透过敬拜巴利 来表达他们得到很多的财物。因为巴利也是一个啊，强调他是一个有力量的，能够欺压别人的。而我们知道商业的行为里面最大的表现，就是透过先集资足够的力量，能够来压榨其他的人。那这就是商业的一种行为，而透过巴利的敬拜来表达他们能够去胜过别人，他们透过贸易来得到很多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跟迦南人的一个共处，在那个时代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以食为天，以他们的生活的需要为他们敬拜的对象，而不是以这位亚威神。亚威神虽然是说愿意来赐福给他们，愿意的愿意让他们也得到风调雨顺，得到平安，但是他们看到的是更大的一个眼前的效力，眼前的效益很快的就得到福气，很快的得到财富，很快的得到粮食。这是以色列人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以食物作为他们的神明。所以当他们的食物被米甸人抢夺了，他们就因着这样来筹款，他们来向神祈求，实在是不得不的。因为好像巴利不听他们的，巴利不向他们来行事务来帮助他们，他们不得不来向亚威神，神来拯救他们，基甸来拯救他们，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来解决他们内在的问题。他们的内在里面以巴利为神的这种思想并没有被掉，就是人真正的内在的问题看眼前，我现在需要帮助了，那我就赶快索得一个帮助。确实神也顾念到人的需要，他也帮助了，但是人那一种急切的那一种看只看眼前的那种心，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拯救他改变了。以色列的信心并没有因为这样他重新回到神的律法典章，因为基甸也是一个不遵守律法典章的，他也不明白神的律法典章的可贵性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基甸的作为里面并没有去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说他设立了一个以弗德，而且也是在他的家乡厄弗拉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记载，基甸犯了两个罪。第一个是他取代了祭司的职分，因为用以弗德来设立的一个以弗德让以色列人来敬拜，等同他像一个大祭司一样。就像刚才加德弟兄有强调说，为什么他一定要去杀那两个王，第一个他要跟以法莲做一个对抗。而以法莲是谁？以法莲是约瑟的儿子，约瑟的支派。我们知道在十二个支派里面真正成为长子的是约瑟的支派，约瑟才是嫡系的。而基甸呢，基甸是属于这个马拉西派的，他是马拉西支派的。那马拉西本身他不是嫡系的，也就不是照透过我们在创世纪里头看到的真正成为嫡系的是约瑟。那以法莲是嫡系的，马拉西不是嫡系的。就如同我们刚才加德弟兄有谈到的，为什么要谈到这个米甸是以实玛利的，不论是米甸或是以实玛利的，就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他们也都不是嫡系的。真正的嫡系是以撒，那以撒生雅各，生这个雅各，这才是一个嫡系的。而以甸、米甸跟以实玛利都不是嫡系，不是嫡系的来欺压，而这些嫡系的最后能够得胜。相同的，我们看到了不是嫡系的这个基甸，他要来对抗嫡系的以法莲。那以法莲虽然他有错误，但是透过这个米甸他去基甸他去得胜，他来取代这个祭司职分设立的一个以弗德，他要来 表明他才是真正是的一个领导者，他才是有权柄的人。同样的，他另的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事的时代，约会跟会幕的敬拜是在以法莲的这个啊，他们所分到的这个地业里面，一般就是在示罗啊，或是在示剑，无论是在哪个地方，一般都是以这个以法莲所居住的这个地区，就是成为这个会幕安居地方。所以基甸他改变了他们敬拜的中心，他从以法莲那个地方把它迁移到他拿佛马拉西的这个圣佛拉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基甸所犯的错确实是相当大的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实际上也显明出为什么最后以色列人也不再纪念他的恩，因为同样都犯错，同样都一样的违背了神的命令，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就一个事实的角度，事实原来是要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之后，他不光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回到神的手中来敬拜神，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但是在这一段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基甸他并没有达到这个最终神拯救的最主要的目标，是让以色列能够重新有机会回到神的话语上面，回到遵守神来敬拜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目标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位基甸，他从一个软弱，然后不断的被神来把他关注。我们看到了第七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他跟他的跟随的人一同早上来到的这个哈律群。哈律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原来是战斗惧怕的意思，这是就又意有所指的谈到这些人都是怀着害怕的心，而又不得不他们拒绝了要来跟米甸人征战，来到了一个害怕的群的面前，那神就不得不神要出面了。所以神会谈到从第二节到第三节会提到这个勇气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确实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惧怕充满在他们的中间。甚至我们说实在的，如果说还惧怕了就可以离开，基甸应该要第一个要离开，但是这里没有谈到基甸离开，他实在是不得不他要留下来。就一个工人，他因为他的责任，因为他不得不他要留在这个军中。等我会再谈到刚才家的弟兄所说的，在第九节以下，神要在那个夜间还要再一次来帮助基甸重新得力，重新能够知道神的话确实是安定在天的。他透过这个龙梦，这个梦确实非常的独特。我们发现到这个样的梦，原来的梦照讲都是应该是给以色列人的，原来的异梦都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但是这次的异梦，我们会发现到他跟但以理书的那个异梦的对象，以及跟在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法老王的异梦的那个意象都是一样的，都是外邦人在做异梦。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可以了解到，外邦人如果是做异梦，那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它往往带的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一个效果。所以从这件事情来凸显出，那在当时他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里面，以色列人竟然还需要透过另外一个外邦人来解异梦，那这个事迹又更加凸显。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会来解梦，约瑟会来解梦，那至少还有神给他们同在的证据，证明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智慧能力来解这样的一种异梦，而来重新得到一个改变。但是连基甸都不是基甸来解梦， 而是外邦人去解梦，外邦人做了异梦，外邦人来解梦。以色列人呢，连这样的一个能力智慧都没有，甚至他还需要透过别人的解梦，他来重新得力。我们来说，作为一个信徒，当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有谈到约彼得引用这个先知的话说啊，末后的日子你们的啊要重新做异梦看异象。一个信徒他能够透过他来到神面前，他可以得到神的启示，也就是神的灵会临到他们，神的灵临到，然后透过异象异梦，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向这些信相信的人来启示他们。但是今天基甸他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他反而是透过神向别人启示，他去得到这样一个方式。那基甸确实是非常的软弱，一个这么软弱的人，神使用他的，他还不知道谦卑下来。在我们家的弟兄所说的，他反而是越来越刚强，甚至以后刚强到最后会去报复别人对他的不公平，甚至行义过度了，杀了同样是以色列人。照讲他应该是来拯救以色列人的，他反而杀了他的同胞，只不过因为他的同胞不愿意按照他在苦难中需要人家来给他帮助。我说弟兄软弱了，弟兄需要帮助，没有去帮助他，那是他的罪过。但是这个罪过，这样的弟兄有他们谈到，难道他们的罪要到死吗？他们的罪要到有这样的严厉的来报复他们吗？那确实是行义过度了。所以基甸他的血气抬头了，对比的是雅各，他的血气之勇是慢慢的消失了。让我们看到了基甸最后的这样的一种拯救，并不是带来以色列人一个好的结果，他反而是带给以色列人更大的一个灾难。他们落在这样一种偶像崇拜的网罗的里面。以弗德本来是一个代表神的，是神的仆人，要穿在身上来敬拜神的，结果人去敬拜以弗德，而不去敬拜这位亚威神。那这样的角度我们今天来看，就已经2000年后的外邦的基督教界，我们何尝不是看到如此的一个效果？当今天那个人，我们对于这位耶稣的角度的看认识，就如同基甸设立的一个以弗德是相同的效果。本来以弗德是让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器皿，就如同基督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引我们众人都得有一条路来到亚威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父。结果能不去敬拜神，去敬拜以弗德一样的，今天的人把这位耶稣抬高到跟这一位父神一样，口所称的是耶稣，敬拜的是耶稣，赞美的是耶稣，而不了解到这一位父，以至于什么都是耶稣，什么都是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得救，只有耶稣才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这位父不见了。而父的不见，更重要的是父的律法典章也不见了。如果说圣经心里说我们应该也要来赞美这位爱子，我们是应该赞美他的，我们也应该尊他为我们的主，但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他是如同基甸那个时候一样，因为敬拜了那个以弗德而就失去了神的律法典章。同样的，今天的人他们来敬拜耶稣也是失去了神的律法典章，他们所犯的错是一样的。而今天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这是最可悲的。就如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好像被拯救了，结果他们犯了错，他们还不以为过，他们还在一样的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今天我们来读四世纪的这段内容，也让我们这次来提醒这个时代他们所犯的罪恶，他们不知道，神透过我们来传讲，也让我们知道重新的思考如何脱离以弗德这种偶像崇拜，将人当作神，将物品当作神，都不是神的律法典章所容许可以的。我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话语上面。今天以色列人不再纪念基甸的恩典了。实际上今天我们去看今天的基督教界，很多的人他们在他们刚信耶稣的时候，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好像得到很大的恩典，但是日久之后他们的信心就渐渐衰落了，也不再纪念耶稣当时对给他们所带来的这个恩典，而这个恩对他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他们也不再纪念当初那位耶稣基督为什么带领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所犯的错也如同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这是我们要在这里来思想，我们一切按照神律法典章来遵守的人都能够都从这些话语里面得到警醒，得到教导，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